大佛顶，守楞严经。楞严观止第五讲，如何实修守楞严王。首先，我们有必要继续把阿赖耶识这个概念再一次的为大家解释。唯识的这些名相很复杂，只有多听多体会，才能慢慢的切入，指导自己的实际修行。入楞伽经里面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只说灭第六识，不说灭第七识？大家知道，第六识意识跟其他五根的五个识，实际上这六个识是一个识，就是了别识。修行的关键处就是灭这个微细识，了别识就是这个微细识。单指第六识，第六识灭，因为其他五识跟第六识完全是一个识，所以第六识灭，其他五识也灭。而第七摩那识，妄想分别执着，也叫业相识，它是依第六根意识所起的业相识。没有第六根，没有一根，第七识无从而起。第七摩那识跟第六意识是捆绑在一起的，第七识以第六识而生，所以说灭第六识，七种识都灭。第六识灭了，七种识就灭了。哪七种啊？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，加上第七摩那识，统统都灭了。那七种识灭了之后，识还有没有呢？七种识灭了，阿赖耶识的这个识也灭了。为什么？七种识就是阿赖耶识本身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说到识，它就是一个。简单说是俩，了别识跟分别事识。再简单就是一个阿赖耶识。再复杂一点呢，了别识有六个识，业相识是一个识， 合起来通称第八识。不管有几个识，最后就是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真正的认识一下这个阿赖耶识究竟什么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首先它有佛性，第二它有虚空。佛性和虚空，空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亦有法，所以虚空是从佛性里生出来的。佛性起无名，就是识。大家要知道，佛性非觉非不觉，非觉就是不觉，它就起识。对于我们凡夫地的人来讲，性、空、识这三个东西圆融一体，名阿赖耶识。性是佛性，空是虚空，识就是性空里面含藏的种子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佛性遇到六根之后，遇到有情众生的六根起现行，起转化，就叫转向识。以转向识再起大的波澜，就叫业相识。所以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不生不灭的佛性，含藏着有生有灭的虚空，含藏着有生有灭的识、业习种子，以及能够发起的见闻觉知。由于性空可以含藏业习种子，所以性空也叫藏识。性空里含着种子，遇到六根就会起识起现行。所以大家睁开眼睛看眼前的虚空里有真性在里面，那它这识在哪儿呢？看不见摸不着，我们只能看有情众生。凡是有六根的有情众生都起识，无论他在虚空的任何一个位置，他都有见闻觉知。因为这个虚空里含着佛性，佛性遍虚空一切处，所以虚空处处都能发识。所以这个虚空就被称作阿赖耶识，也可以被称作是佛性。这三样东西，性、空、识，圆融一体，没办法分开。尤其是我们在凡夫地，凡夫具足性、空、识这三样东西。 虚空里有不生不灭的佛性，有有生有灭的石和种子。虚空本身就是佛性幻化出来的。由于这三样东西圆融一体，不可分割，所以提到虚空，里面一定有佛性，有实；提到实，一定有空，有佛性；提到佛性，一定不离虚空和实。随便提一个，都含藏着其他两个，附带着其他两个。就像金矿石，金矿石你拿着石渣，肯定也带着黄金。你要是提里面的黄金，肯定也带着矿渣。这就是在阴地的状态。所以阴地性空实，在阴地的凡夫，性空实三具足。那么到了果地，如来果地只有性，没有空，没有实。所以修行的过程就是灭实，离粗实，守细实，灭细实，灭虚空的过程。最后剩下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大涅槃。这个实，第一种理解，它是无形无相的种子，是无相信息，它储存在这个虚空里。遇到六根，由佛性起实，佛性起实成转向实，或者成了别实。了别实就是见闻觉知性，或眼耳鼻舌识等六种识。一切有情众生都以了别识而起分别事识，或者说以转向识起业相识，或者说以第六意识而起第七识摩那识。第七摩那识，也就是业相识产生的业习种子，被无形的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，也就是被存在性空之中，性虚空里面。所以我们这个虚空含藏着一切众生的信息。这些种子呢，遇到缘就起业报，收报的时候，这个业相识第七识就重新造业，重新造业，重新往阿赖耶识里边存入将来继续受报的种子。这样呢，就造成了恶性循环，无有停止之时。大家听说过祸业苦。第七识依托了别六种识，起祸造业，起祸就起分别妄想执着造业。造业六根眼耳鼻舌身受苦报，受苦报的时候又起妄想分别执着，起贪嗔痴，这叫祸。 那么其祸呢又再造业，然后将来再受苦，祸也苦，循环不息。一切众生如果没有佛陀出世，永远在祸业苦当中轮回。性空识这三个东西在凡夫因地圆融不可分割，性是佛性，空是虚空，识是无相起惑造业。所以在凡夫地的时候说虚空，虚空里含着佛性和实性，说佛性里面有虚空有实性，说到实里面有虚空有佛性。所以耳识眼识有不生不灭的佛性在里面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空和实是两种虚妄，虚空是虚妄，这个实也是虚妄。阿赖也是，他的不生不灭相，他的转向，他的业相，被称作是三系。很多人听过，一念无明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粗，六粗就是六尘境界。众生在六尘境界里妄想分别执着轮回，没有停止的时候。那么佛学词典上还有大乘起信论里面对六粗有另一种解释，但那种解释只有业苦，被业和苦系缚的那个相，那是六粗之相，其他的分别执着都属于细相。色相是粗相，声相是粗相，味相气味，味道苦乐，这都是粗相。三系就是阿赖耶识的智相、不生不灭相和转相，也叫了别，还有业相，就是起心动念。不生不灭、起心动念和了别，这是我们不能察觉的三个东西，所以叫细，这三细。粗相呢，我们能察觉了，眼前的苦相、境界、苦声、苦的味道、苦的气味、苦处痛苦、痛痒，这都是六粗相。六根对的六尘境界就是粗相。修行就是舍粗相，不能着六尘境界。三系里面要舍业相识，要舍第七识摩那识，三系里边的最粗的一个识，粗识。然后呢，要悟到我们在身体里能够察觉的见闻觉知，三系中的了别识， 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兼性、文性等。悟到这个细时，然后保任它守住，如如不动，以无作妙力，以佛性的无作妙力破这个时运。这个时破掉，虚空破掉，到如来地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修行就是破阿赖耶识里面的空和实这两个东西，留下的是性，佛性，佛性即涅槃。所以空和实两种妄若灭，唯留佛性，就是成佛，就是涅槃。实灭，佛性存。实，初实，是摩那实第七。细实，是了别实六种实。细实灭，初实自然不生。灭细时就是亡一的过程，六界一亡，那个一亡的过程就是灭细时的过程。细时跟虚空同灭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习惯于认识阿赖耶识的它的形貌，他跟我们眼下的境界怎样对号入座，这一点对我们的修行非常重要。对于掌握和理解这套理论非常重要。那么如何实修守楞严王呢？实修守楞严三昧王的方法就是楞严观止，叫观闻而止妄，观闻性而妄念止，这就是修行守楞严王的方法。观音菩萨是怎么教我们的呢？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。一开始下手的时候，要找到文性，要通过声音反显自己的文性，反显自己会听声音的文性，要守住它。怎么找呢？入流就是原来只注意声音，注意声音，专注声音，那叫出流。入流就是舍弃对声音的追逐，反过来找会听声音的那个主体，舍弃生尘，不专注在生尘上，就叫王所。这个所是生尘。入流就是梵文，梵文文字性叫入流，循声而流转，这叫出流。刚刚修行的时候，找到文性是第一步，入流王所就是反闻文性而舍弃生尘，所入寂寂，动静而相，了然不生。这个所 就是生辰，由于守住了本来不动的文性，如如不动的文性，也就是我们的听觉，听觉就是文性，用现代话说，听觉就是文性，所入即机，声音过来了，无论什么声音，无论什么声尘，过来之后，自己如如不动。对于这个声音的两种相，动静二相，大家要知道，有声叫动，无声叫静。声音声，声音起叫动，声音灭叫静。由于你守文性，守住了听觉，把注意力专注在文性上，这个时候无论什么声音过来，你都如如不动，但是对有声没声，好声恶声，自然声，人声，鸟声，畜类声，一切生尘，起灭相了然不生。这个不生就是止，什么不生？妄想不生，第七识业相识不生，大脑一根不起妄念，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，不起心动念，这就叫不生。所以楞严观止就是观文性而妄念自止。原来听声起心动念，妄想不止，随声流转，这个声那个声，好声不好声，男声女声，人声鸟声等等声音，分别执着妄想起心动念造业。现在变了，一旦守住了文性，什么声过来，自己大脑一个念头都不生，什么声来了都清楚。尤其是初下手的时候，初修文性的时候，对这个有声无声这个境界非常清楚，了了分明，有声无声，生生生灭，清清楚楚，而一念不生，这就叫楞严观止，这就是修楞严王的方法。现在大家可以试一试，谁在听声？这个时候，你要注意，谁在听声？声音过来了，是谁在听声？你要让声音走过来，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声音从什么地方传过来的，把注意力坐意在耳根处， 要管他的声音是什么声。方法虽然简单，但是这个作意很难，因为无始劫来我们跟着声音跑，出流是我们的习气，出流鉴别声音、识别声音的能力非常强大，但是什么东西听到的声音总以为是肉耳在听，自己的骨膜在听，实际上不是。就像录音机，没有电，什么声音也录不下来。没有闻性，你再好的骨膜也听不到声音。再好的耳朵，再高级的耳朵也听不到声音。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啊。听声音的是闻性，是听觉，觉不是肉耳本身，但是肉耳是一套装置，借助于这个装置可以产生了别声音的能力，仅此而已。那么眼睛呢，就是产生见外部色相的、见外部境界的这么一个能力，一样是见性，自己的见性在看这个世界，而不是自己的眼球。眼球只是一个方便装置，摄像头，再高级的摄像头没有电出不来影子，所以电就相当于佛性，就相当于见性。以此类推啊，修梵文文字性的方法就这么简单，出于文中，入流往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而相，了然不生。这个不生就是在一根顿息妄想，不生妄想，所以叫一根止妄。耳根观闻性，一根妄念止，这就是首楞严王的奇妙之处。修耳根一根止了，我们朝思暮想，费尽心机想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办不到，用尽各种方法难呢。没想到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，楞严观止，首楞严王可以轻易的让我们做到在一根执念。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，就是楞严观止的修行方法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六解一王是成佛的过程。六解，因为我们有六根，所以佛性起了六种识，在我们的身体内部起了六种识，这六种识成了我们身体内部的六个结。眼只能看不能听，耳朵只能听不能尝，六根彼此不能互相代替。虽然性识是一个，起了六种不同的作用， 可是我们感觉上有六个东西在起作用，事实上是一个。所以六解就是解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处六处的六个节。成佛首先要明心见性，要悟见佛性，那么耳识或者叫闻性，它是含藏着佛性，含藏着不生不灭佛性的这么一个圆融体，这是我们修行成佛的起点，这是我们正式开始成佛之路的起点。那么第一步悟到了闻性，就要解六劫。怎么个解法？悟到闻性之后，要观闻性，一根妄念不生不起，如是见得。方法很简单，守住闻性，令妄念不起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有的人说我守了一会儿妄念又起了，只要起妄念，闻性肯定没守住，只要你守住闻性了，妄念肯定不起，这点一定要清楚。如果刚开始这个入流的功夫，回光返照，反闻自性，刚开始的确很难，不习惯，至少要经过一个月左右，甚至几个月，这应该说速度很快了。跟力的人，十天半个月，功夫就能纯熟。那么守住它以后，就这样保任，守住闻性，保任，保任的时间就叫如是见增。方法就一个，反闻自性，观闻性，观闻性由于在一根大脑妄想不起，所以我们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灭粗识灭细识的效果，这两种效果同时都得到了。守闻性随着保任日积月累的守下去，随时随地的守下去，就会出现什么呢？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；觉所觉空，空觉即缘。闻就是闻性，这个时候你守闻性，守着守着感觉不到闻性的存在了，随着守闻性的深入，能闻所闻都不那么强烈了，尽闻不住；觉所觉空呢，这个觉所觉空实际上就是见闻觉知，同时六根的根性都包含在里面。觉所觉空包含着什么？见，见所见空；嗅所嗅空；尝所尝空；触所触空； 见闻觉知，能所皆空，空就达到了空觉即圆。这个时候刚刚开始的只有闻性那种感受慢慢的淡化了，感觉到体内真如就是一个空和觉，空觉即圆的一个东西。空觉即圆，这个时候就是六个识成了一个识了，圆拔无界。六个识成了什么呢？成一圆融清净宝觉，成了一个圆融清净的无上宝觉。宝刃闻性修到这里就得六解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感受到空实一个东西的存在。原来见性不是闻性，闻性不是嗅性，现在六个性是一个，六个识也是一个，能见的就是能听的，能听的就是能嗅的，能嗅的就是能尝的，能尝的就是能触的，圆融一体，得六解，六解被解开了。但是六解解开之后，这个一就产生了，一个宝觉啊，也叫一个识，这个时候也叫一阿赖耶识。下一步呢，继续宝刃，继续守闻性，其实就是守一。这个时候的闻性就不是刚刚开始时候的闻性了，感觉上不是了，实际上呢它已经成了一个识了，它既是见性也是知性，禅宗的日思夜盼的明心见性的那个知性，原来跟闻性是同一个东西。所以从耳根修行快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守闻性就是守一，守着一个细识，这个细识就是清净宝觉。六解了，下边就要一王，也就是要王这个一。继续守，空所空灭，这就空灭了，生灭即灭。这个生灭就是这个一，这个识，阿赖耶识，这个微细识，这个微细识灭，空所空灭就是虚空也灭。刚才我说了，性空实，空就是虚空，实就是阿赖耶识。这个时候，空实二妄灭尽，就会出现寂灭现前，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现前，无蕴破尽，称无上道。这个时候达到了什么境界呢？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或二殊胜，得到两种殊胜的果报。一者上合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，自己跟诸佛如来具有了同等的功德和能力。二者下合十方六道一切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养， 整个宇宙原来是一个自己。一切众生都是自己清净法身内的幻化相，同一悲仰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，它的核心就是六界一王这么一个过程。方法就一个，一直守文性，从出发心，从出悟文性到成佛，就这一个方法。十方破劫凡，一路涅槃门，从凡夫到成佛，就这一个方法，不用再使用其他方面。当然修到中间的时候，当六解之后，六个根都可以修。现在果位上的事情我们不探讨，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境界，探讨的多少与我们都没有实际太大的利益。关键是我们在凡夫地怎么入门，怎么修行，怎么下手，这才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东西。作为一个学佛的人，不知道怎么下手，从哪儿下手，大概要经历什么过程，这是非常遗憾的。世间有许多在一根明心见性的人，这是肯定的。可是在一根跟他们交流的时候，他们对耳根反应不灵敏，按道理说都是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大家耳根最利，可是为什么他在一根见性了，对耳根却不灵敏？原因就是一个，他的一根还没有解六，六结没解，一根的知性悟后起修的功夫还不到，他还没有悟到文性就是知性就是见性，六个性是一个性，还没有到这个时候。所以呢，这个在一根求明心见性，再修其他法门对他就很难，他认为那是另外一个法门。有的人入了耳根文性了，但是他体会不到知性，体会不到起心动念的那个东西。原因也好找了，就是六结没解。不要紧，随着这个根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肯定能解。解了之后，身内真如圆融成一宝觉，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。六劫一没亡，哎，继续亡一，一亡了就成无上道了。至少我们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两种殊胜果报，三十二应，十四无畏，四不思议，我们都能平等地得到。因为如来佛性本自具足，一切众生具足如来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所以一切众生是平等的。从这个角度讲，谁也不要看不起谁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只要他肯修，只要他信，他和我们平等。那么 我们如何实修守楞严王呢？妙瞻总持不动尊，守楞严王是稀有，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利僧齐或法身。妙瞻总持不动尊是谁呀？我们每天做早课第一句话就是这个，妙瞻总持不动尊，正是我们耳根处的佛性闻性啊。闻性就是不动尊，他动吗？不动，湛然不动，他微妙无比，他是成佛的正因，他是成佛的秘密之因，所以他叫妙。他本自不动啊，闻性动吗？观察一下自己，自己无论喜怒哀乐，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，遇到什么麻烦的事情，耳根的闻性如如不动。大家体会，为什么叫总持呢？因为修守闻性，就是在耳根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你这一念守住闻性，就是总持一切佛法，修这一个法门，修这一个方法方便，就是修一切佛法。闻性就是如如不动之尊，是我们的清净法身。妙瞻总持不动尊是什么？它是守楞严王，是稀有，他是世间最为稀有的守楞严王。闻性就是我们的守楞严王啊，他湛然不动，妙不可言，总持一切佛法如如不动，守住他就是守楞严王，守住他就是守住了守楞严王。守住他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？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利僧齐或法身。他把我无始劫来的妄想瀑流在守楞严王面前顿然止息，同时闻性 正是我们自己的清净法身，所以一念梵文就得清净法身，就能自证清净法身，不需要经历阿僧祇劫，就在当下。能听会听的觉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，这是如来种，虽然它现在很小，这就是慧命啊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慧命。愿尽德国城堡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世则名为报佛恩。佛请世尊为证明，无着恶事事先入，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去泥环。找到了文性，证悟了法身，愿尽德国城堡王。要想成就无上菩提，成为宝王，一要发度一切众生成佛的大愿。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环。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，都不能入般涅槃。这个愿大了，大愿。那要怎么入实修呢？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悉更甚出微细惑。希望能够消除自己的微细惑，见闻觉知，就是王一。找到文性，找到不动尊，只息了一根的妄想，就是妙占总持不动尊，首楞严王实习有，消我一解颠倒想，不利僧祇或法身。继续悟后起修，那就是悉更甚出微细惑，令我早登无上觉，与十方界做道场。什么时候微细惑断除了？顺若多性可消亡，所加罗心无动转。顺若多就是空，空性可消亡，虚空消亡，留下一个不生不灭的坚固的佛性，无动无转。这段偈颂是我们在持楞严咒之前的一段偈颂。每个寺院做早课的时候，第一句起腔，每天早晨我们唱的，每天早晨我们念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自己的听觉啊，自己身内的珍宝，成佛的正音，闻性。今天时间到。